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在家庭月当中我们所关心的几个话题。我们知道下礼拜4月29号就是我们的朋友主日，我们将在 Twins Park 在我们有一个 outdoor 的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件事情之前我们教会在礼拜天当中有时候有我们的诗班献唱，但下个礼拜天我们没有诗班献唱，但是我们会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就像诗班献唱一样，在礼拜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期待那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那是我们的姐妹特别为我们所预备的。我在这边就不再说详细的说，因为这样会太早曝光不好。我们今天再次来看这个家庭的信息，第四就是做个属灵的好男人。原来我想的是做个属灵的好丈夫，但是丈夫的范围非常的小，受到限制，所以我用的属灵的好男人，它包括是丈夫，也包括是所有在神的形象当中所造的每一个弟兄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事情，一起这样来看，当初神造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他使他们管理，他造的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个团体的人，不是造一个人，是个团体的人。他给男人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而这个职位是什么？就是管理者的职位。因此男人的工作包含有两项，一个是管，一个是理。那管这方面是，这是什么？这是权柄跟责任。你要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权柄，你必须要有责任感，这是管的这一部分。然后这个主人才能将一切的这个工作交给你来管理。第一个是理，而这个理是什么？是一种智慧跟方法。所以要管理的话，你要有权柄，要有责任，而且你要有智慧跟方法。那这管理是与神同工，做成神的工。这个神的工在哪里做呢？对这个世界，对神的家，以及对自己的家。那这是神当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给男人的一个心意。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5节到2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请。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管理看守。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好了，谢谢。这边告诉我们说都起了名，这里起了名表示亚当他清楚认识他们的本性的意思。当神把一切的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神要亚当来为他们起一个名字。当亚当要他们为他们起个名字的时候，亚当的心中里面他要对这个动物要非常的了解他的本性如何，你才能为他取名字。当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或是我们的外公我们的祖父为我们取名字的时候，他在名字当中他加上他个人对这个孩子将来的期待。而亚当是这样子，为什么他能为这些动物来取名？为什么为他们起了名？那从这里我们看出亚当是一个相当有什么？有智慧的人。他有智慧。我们刚刚讲过说管理就是要有权柄，要有责任，要有什么？要有智慧，还要有什么？方法，都要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出亚当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神造的男人都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我相信是这个样子。那么智慧，有智慧包含七件事情。那这是神造一个男人，造他形象造的时候，他特别赋予男人必须要的什么？敬畏神，圣洁。第三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老练，求问，守心，不能被隔绝的爱。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这七样当中，这是有智慧的一种象征。我们一切的智慧从神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对不对？你要敬畏神就能得着什么智慧。所以要圣洁，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老练。在罗马书第5章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老练，我们一定要老练。要老练就 就传达出什么？你的智慧出来，要求问，很多事人不懂，我们要求问，求问谁？求问神，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要求问，然后我们要守心。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怎么样？由心发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守着他的心，要守心，而且要肯定一件事情很重要，不能被隔绝的爱。尽管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爱很少，或者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们的爱好像淡了，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情，那种不能被隔绝的爱，不管天地怎么改变，也不管人世间的事情怎么的转换，但神对我们的爱永远是不变的，这爱是不能被隔绝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今天我要以做个属灵的好男人为题来分享啊，做个属灵的好男人他必备的八个条件。那这八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属灵的好男人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第二，属灵好男人忠诚对待妻子；第三，属灵好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四，属灵好男人保养自己的身体，也顾惜妻子，不但保养自己，也顾惜他的妻子；第五个，属灵好男人知道怎样在家里做头 ，OK。第六，属灵好男人帮助妻子成长；第七，属灵好男人不会给妻子泼冷水；第八，属灵好男人知道爱是终身的学习，爱是终身的学习。我们今天早上将这八点来一起分享。那关于什么是好男人，我想如果有五十个人，也许有五十种不同的看法。弟兄眼中的好男人跟姐妹眼中的好男人可能都不一样，看法也不同。那神眼中的好男人跟我们眼中的好男人可能看法也不一样。但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爱的功课何时开始都为时不晚，爱的功课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为时不晚。那再者，我们知道神他所要的男人，神所要的男人，他所造的男人不仅仅是个好男人，那还不够，神要的是什么？是个属灵的好男人。要做一个属灵好男人，神要的是能够彰显他形象的好男人。属灵好男人就是属神的好男人，这是神他所要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属灵好男人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哦，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哇，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棒。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把我们的重点，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关注在最后一句话，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同住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做丈夫的要与妻子同住，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圣经没有说过做妻子要与丈夫同住，圣经没有这么讲过。为什么说做丈夫的要与妻子同住？这里在强调什么？这里强调同住，不是说啊，因为工作忙，因为你的服事很多，你经常不在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在家的时候，其实你不在家。你在家的时候，其实你不在家。这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你的人在家，可你的妻子一点都没有觉得你在家里面。你的孩子们也可能啊不觉得这个爸爸在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你工作晚了，你回到了家，你回到家你感觉非常的累，你回到家还是做自己的事情，你回到家还是像回到什么，像旅馆一样，你回到家会做什么？你可能会看什么？你是不是会看报纸、看电视？那要不嘛，现在就看个 iPad 或别的一大堆东西，或甚至把工作怎么样也带回家了。总之，你看的不是他， 你看的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与你的生命相连的妻子。神知道男人的毛病，所以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彼得的前书里面圣经当中告诉弟兄说，你要按情理。这个按情理就在另外一方面是叫按着知识和你的妻子同住。你跟他在一起，你的心要在他那里，你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他的感受，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其实我在这个礼拜要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蛮担心的。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担心这个讲道下台以后，师母可能会很大的challenge我，他可能会挑战我，我不知道会不会，可是我先提醒他，当然我先做一个心理工作一下。同住是表示你的心在他的身上，同住也说明你常常在他那里，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做丈夫的当怎样做才是神眼中的好男人。短短的几节圣经当中连续四次讲到丈夫要怎么样，要爱妻子，讲到丈夫要爱妻子。我不知道当弟兄们你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四次神说你要爱妻子？原因是神造了人类以后，人因为违背了神的话，给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而且神给男人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就是爱妻子。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爱妻子。神祝福男人，神垂听男人的祷告，神祝福男人所建立的家是透过男人爱自己的妻子来祝福他。哇，这个这样讲的话事情就蛮大的。神祝福男人，神垂听男人的祷告，神祝福男人所建立的家是透过男人爱自己的妻子来祝福他。这神的话不是我说的，简单的说，男人爱妻子是使神的祝福能临到你的家的什么一个必经之路。哇，这是给让我们真的一大的好的想一下，如果我们进入婚姻，你一开始就要学着怎样去满足对方的需要，你会发现他给你的回报远远超过你所给他的。你为他付出一点点，他就会感激的不得了。你对他稍微好一点点，他会对你好十倍。因为女人天生就怎么样，很容易受感动，很会爱。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教女人爱男人，只教女人要怎么样，要敬重丈夫。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他回敬给你的爱会更多更多。所以神四次叫丈夫爱自己的妻子，我们做弟兄的要好好学这个功课。第二点，我们看到属灵的好男人忠诚对待妻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这个世上的男人都在追求三件事情啊，不光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啊。越走到这个现代化的时候，这三件事情越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得出来。现今的男人追求什么三件事情？一个是 sex， 一个是 money， 一个是 power。追求的是性、金钱，还有什么权力？这是很多现代电影卖座的三个主题。一个电影当中，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如果缺乏这三个主题的话，这部电影大概不是非常的卖座。为什么？迎合现代人他们所追求的意向，也就是说，现代人喜欢照着自己的感觉走，什么都可以做，只要自己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大家流行的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Why not? 我们会看到很多，但是基督徒要在这件事上警醒。做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警醒，应知道淫乱的罪是得罪神的。所以就会圣经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神在那里很严厉的警告以色列百姓说，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五十五节说，所以你当谨守你们的心，神也不可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子。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能忘记你年幼时所娶的一个妻子。做丈夫的人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尊重的对待她， 不管外面有什么引诱，如果你希望自己有见证，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活上面真的是有神的味道，你就应该记得这件事情，必须要很忠诚的对待它。为什么？理由非常的简单，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了。你要经常想起一件事情，不管你结婚几年了，你要经常想起一件事情，你的妻子不是捡回来的，你的妻子是你想尽办法追到的，你的妻子是你求来的，你的妻子是你用甜言蜜语说回来的，或是骗回来的，你的妻子是你聘娶回来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用现在来看过去啊，过去他年轻的时候很可爱，长得很漂亮啊，那个身材非常的好，什么都很好，哇，那个时候都是很棒。但现在怎么变成这个什么婆啊？不知道。但是不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神告诉我们，一切是你自己做的，你要为你所做的负起责任来，你要为你所追求的来让他的更好。忠诚这个功课不容易学。没有受到试探诱惑，以为自己很好，没有问题。但是当试探诱惑临到，你就知道这个功课真的很不好学，需要神格外的怜悯和保守。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就跌倒了。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约伯，他是神眼中的好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约伯是个好男人。为什么约伯是个好男人？神看中他，神对约伯怎么样？非常的放心，因为他家大业大，在当时算是很成功的人，是不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怎么介绍他？他说乌斯地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神对他放心，在这个地方他是神眼中的好男人。在这个地方，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神告诉我们他的家庭怎么样，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是他的儿子儿女。他的产业怎么样？他的家产有7000羊，哇，有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碑，这在东方当中就为自大。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神说他是个好男人，神看中他，神放心他。甚至当撒旦跟神挑战的时候，神把约伯给他，神把约伯放在撒旦面前，你可以试探他，但你不能取他的生命。所以撒旦就在这个约伯的生命当中要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那个结局是什么？约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么成功的人，他做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早上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么成功的一个约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他在神面前立下一个约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与眼睛瞻望处女呢，甚从至上的上帝所得的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上帝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他说，我以什么？我以眼睛立约。一个人在神面前成为有用，他在很多方面很谨慎，他跟他的什么，他的眼睛怎么样立个约。然后他继续说了，他说什么事情，我们再往下看。请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 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知道在他的生活当中怎样自己谨慎谨守。他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什么什么什么。他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心愿，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做弟兄的，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学着跟自己的眼睛要立个约。如果学会管住了眼睛，不该看的不看，我们才能管住眼睛，才能管住我们的心。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一样，有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害怕身边的诱惑。我们不要害怕身边的诱惑，却要提防内心的软弱。我们不要害怕身边的诱惑，却要提防内心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在软弱当中，我们就迷失我们自己。第三个，我们看属灵的好男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请。我愿男人无愤怒，起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谢谢。这经文对男人说，是对男人说的，四件事情值得我们来琢磨。第一件事是愤怒，再是什么？争论。第三个是你的手，第四是祷告。男人，这告诉我们男人怎么样，男人经常怎么样，会容易怎么样？愤怒。为什么男人会愤怒？男人喜欢怎么样？喜欢争论。还有男人的手，我们手是做什么的？我们手除了要来做一些事情之外，我们手也是一个做一个什么怎么样的手？是一个祷告的手。这是在这边啊，提摩太前书啊，保罗告诉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以后，男人就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生活非常的压力很大，必须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从此养家活口，一家之主的担子就落在男人的肩头上。所以当人 一有压力的时候，难免就有情绪啊，特别是啊愤怒的情绪。不但如此，男人有时候很牛，非常的牛，而且很拗的，你讲都讲不通的。为了逻辑是否合理，理性是否行得通，常常处于争论的状态，常常处于争论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七到十九节提到五件事情跟土地跟男人有关。所以男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从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把男人跟什么，跟土地连接在一起了。因为人是从土地造的，所以他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有五件事情。他说什么，当男人犯了罪以后，不听耶和华之后的话之后，他有五件事情。第一个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原来没有受咒诅的，但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地为你的缘故，为男人的缘故，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第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啊得吃的啊，就告诉我们说你已经不在伊甸园了，你的吃跟一切你要自己去争取的。第三个，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荆棘跟蒺藜是没有用的东西，就会跟你在你要种的东西要去啊、争取，要去啊、破坏。所以荆棘跟蒺藜就长出来了，你就没有办法耕种了。第四个，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个田间就田地，也就是说这个田地跟田地有关。第五个，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男人一生当中就跟这个土地就有一种分不开的一个情节在那边。因为是什么？因为神是用尘土造人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男人的角色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要求。一个是要做一个保护者，要做个保护者。一个男人要保护他的家，第二是要做供应者。一个男人要供应他家里的需要。所以男人一生的重点，一生的心思，都是为把这两样事情做好，变成一个以工作为重，以计划为重的人。所以男人到最后他都会变成一个以工作为重，以计划为重的人。但正因为生活的压力，理性的捆绑，使得男人必须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才行。举起圣洁的手是向上仰望神，支取天上的力量，顺着圣灵来行事。 不是单单举手，乃是举起什么圣洁的手来祷告。若是正在行恶的手，若是你的手正在行恶，你的手是举不起来的。当你的手在行恶的时候，你的手是举不起来的，而且你就算你把手举起来的时候，神也大概不垂听你。所以若想要向神举手，必先停止手上的恶行，唯有这样才能做到随处祷告。今天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愤怒的试探也越来越多，要免去压力，卸下愤怒和远离试探，唯一的法门就是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看看神怎样帮助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会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愤怒是一种选择，生气是一种选择，不是必然，不一定你要这么做。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是某某人使我愤怒的，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为什么因着别人的错误，我们自己生气得不得了，饭也不吃，睡也睡不着，笑也笑不出来？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圣经说，我们若顺着圣灵，就收永生。若顺着血气，则就说什么败坏，在加拉太书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只有当我们自己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服务，在神的权柄之下面好好的祷告，我们的儿女在妻子，我们在儿女在妻子面前，我们才有怎么样，才有权柄，才有权柄。而我们的儿女服你，不是因为你是爸爸，不是因为爸爸的权柄，是因为神的权柄。你从小把他们带到神的权柄下面，从小让他们知道，并不是因为爸爸要管教我们，神是这样要求的，而我们要照着神的权柄来做，他们一生的道路才能亨通，他们才能把这样的好的一种生命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当一个男人他在家里举起圣洁祷告的手，什么时候家里的空气就会被改变，基督是我家之主的事实就会怎么样，就会活化出来，就活化出来。什么，也就是说再扩大来讲，就是说什么时候当一个男人在教会里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什么时候教会的属灵空气就会被转换，神家必因此而复兴起来。所以我们做弟兄的永远不要忘记，使你的祷告畅通无阻唯一的道路是什么，要按情理与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拦阻。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这里有关你妻子的五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这关系到你的祷告能否达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在我们要认识到妻子比你软弱，他软弱你要帮助他，借着什么？借着你的祷告，你祷告向神支起能力来帮助他，但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的妻子是跟你承受生命之恩的，而且你要怎么样，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我发现说这个祷告要没有拦阻，我们必须要做到上面那几项，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顺着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理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刚刚所认得说什么所说的话，说我愿男人怎么样，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才能这样的说。第四点我们一起分享是属灵的好男人保养自己的身体，顾惜妻子，也顾惜妻子。一个好男人知道自己的健康对什么，对家庭，对妻子，对神国的重要性，他会养成规律的生活，强健自己的体魄，锻炼身心灵，常常保持健康，是家庭幸福的一个保证。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它是个健康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健康歌。我不会唱，但是它是这么说的： 他说远看医院像天堂，近看医院像银行，走进医院是牢房，不如提前去预防。健康是无形资产，保健是银行存款，疾病是贷款还款，大病会倾家荡产。我这写得蛮好的，所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他继续说什么？他说莫把此言当调侃，待到真实悔已晚，宁可站着自保健，绝不躺着别人骗。不养生就养医生，不保健就养医院。爱家人要爱自己，爱自己才是远见。后来他讲到四件事情：民以食为天，命以睡为先，长寿无神机，心生两天然。我想我们非常同意他所说的，真的，一个属灵好男人，他会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身上啊担负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那神告诉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好像要爱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所以做丈夫的也应该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那这是这是一个福气。如果你不顾惜保养你的妻子或你的身体，妻子的身体不好，受苦的还是你自己。平常对妻子多关心一点，长远来说也是对自己的关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着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要想到他们的需要，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重担。做弟兄的，如果希望妻子顺服你，有个秘诀，就是好好爱她，用基督爱教会的爱去爱她。这里的爱不是感觉的，这里的爱是从意志来的，是意志里面的一个爱。七年前，我在一个教会牧会，有一个弟兄约我到 Starbucks 喝咖啡，他说他对他的妻子再也没有感觉了。他说他的妻子看他的都是用瞪的，哇！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这个家庭会出了事情的，所以他要找我聊聊，要我给他一些意见。我问他为什么叫什么叫没有感觉，他说就是不再有那个激情了。他说以前很有激情的，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结婚几年就没有激情了。所以他很希望有那个激情，可是就激情不起来。我要问他为什么他太太看他都是用瞪眼的，瞪得很厉害很凶的。他说因为我工作累啊，工作烦啊，我没有给他好脸色，我没有给他好口气跟他说话。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事情，在过程当中我和他分享一些神的话，祷告的时候他哭了。那我有时候他们的大概都解决了问题，他应该会好好的生活了，好好爱他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了。可经过三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他已经请了律师，他要申请暂时跟他的妻子要暂时分居。那分居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后来他们是不是又在一起，这我不清楚。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所看到的，说从此王子跟公主怎么样就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那是才开始而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我们的期望，你在讲台上听到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改变的故事，在我们真实的生命当中就存在了这样一种挑战，不光是有正面的，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也让我们真的看见面对这样的事情。弟兄们，维持一个家是需要努力的，就像我们进到神的国需要努力一样。神告诉我们要用意志的爱去爱妻子，当你用意志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感情的爱就会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会越看他越可爱。第五个，属灵好男人知道怎样在家里做头。哇，这个做头，这个是就大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希望做妻子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做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命定。圣经讲到的头，这个头跟世界上的头不一样。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什么头？是教会的头。男人是什么？是你的头，对不对？那基督在教会怎么做头？男人在家里也要怎么样做头？我以前觉得啊，做弟兄这可以做头蛮不错的，可以发号施令。后来更多学习神的话之后， 后来就结婚之后 才知道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发现咒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来看看两段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这两段话跟路加福音。我们请念请，你们中间谁为大，但你们待要像人幼的，为首领的待要像服侍人的。坐席的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但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这是耶稣他跟他的门徒所讲的话，也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耶稣教我们怎么样做头，也就是说做头就是做用人，做头就是要服侍人。神要男人做头，神要男人负责任，神要男人学习谦卑，神是要男人放下身段，像用人像仆人一样来服侍家人，服侍教会，服侍神。我们祷告主，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头。一个好的头不但要服侍，还要想到妻子的需要，满足她的需要。第六点我们讲到属灵好男人帮助妻子成长。如果你实在是很爱你的妻子，你实在是想让她体会到基督的爱，你实在是想把她带到主的面前，让她跟你一起爱主的时候，跟你一起来一起成长，你会发觉在各样的服事上她对你的帮助，她在背后给你的支持，能够使你的服事更具果效。男人要学习做头，做头就要怎么样带领他，在属灵方面带领他一起成长，在祷告方面带领他，在读经上带领他，在参加聚会上带领他，在服事上做他的榜样，这是做男人必须做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成功的男人，成功的丈夫，不是外面的人说哦某某人很成功，不是。一个成功的丈夫，就是有一天他的妻子对他说啊你真是我的好丈夫，那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头。如果他不觉得你好，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很好，还是失败的。你必须让他知道你真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必须让他看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尊主伟大敬畏主的人，在他面前才能有权柄，这才是成功。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位老朋友啊，那天我坐在他家里，在他家的二楼第二楼的卧室的门口，我看见一幅字画很漂亮，上面写一句话说，任何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任何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我问他为什么把这样的字画挂在卧室门口而不是挂在客厅里，他说挂在卧室门口是里面的提醒，挂在客厅是外面的提醒。我到现在是似懂非懂，为什么挂在卧室门口是里面的提醒，挂在客厅是外面的提醒，这是我也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他把那句话任何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失败放在他的心中。弟兄姐妹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夫妻在主里面在属灵里面一起成长同得神的祝福更幸福更蒙福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我们刚才说你的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第七点我们来看，属灵好男人不会给妻子泼冷水，不会给妻子泼冷水。爱情慢慢的致死的一个一大的凶手是什么？就是泼对方的冷水。越熟的人越容易彼此泼冷水，人们自然用来的对付泼冷水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反泼回去，要么就是保持沉默警惕自己，不再将自己的快乐或得意的事情告诉这个人，要免得再被泼冷水。这两种其实怎么样都是伤害彼此的感情的。一位建筑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他一个非常好的很棒的太太，但是他在经常怎么样有意无意就给他泼个冷水。有一天当他打电话告诉他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回家吃饭，因为公司的同仁决定一起啊为我来庆生的时候，他妻子马上嗤之以鼻的说，哟你何德何能，为什么人家要帮你庆生，你想得美，你不要再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一句话使他的满腔的热情结成冰，他心想 早知道你这么刻薄，下次不回家吃晚饭，我就不告诉你。其实他的太太说的话并不是表示他瞧不起他，只是单纯的不太会说话而已。所以有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被人指着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通常那是自己的短，通常不认那是我们自己的短处，反而站在自己说，这是我自己很直，我讲话很直。但是这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啊可以体谅啊，不给太太泼冷水。那就像外国人，当你在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生活就知道，当你在打喷嚏，对方会说什么？大家会说什么 ？Bless you， 对不对？没有，就是这样来反应。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怎么说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念来。败坏的话一句不可出，只要按时说，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应听见的人。这是从那个简单的英文当中直译过来的。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属灵的好男人知道爱是终生的学习。很多人误以为说爱是天生的，爱不需要经过学习就会，把爱看成很简单，这也对也不对。35年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他的书名叫《爱、生活、学习》。如果你是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话，你大概都看过这本书，对不对？《爱、生活、学习》。那这本书的作者是 Leo Bascalia， 他是非常优秀的演说家，他是杰出的教育家。他常说：“如果你用心听，我会让你看到人生是多么好而光明的。”所以他一直自在在传讲这个爱的一个课程。说当他这个爱的课程开的时候，听说那整个教室是坐不下去的。在南加大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来参加这个课，但这个课程坐不下去。那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981年的时候印刷的，它内容都是讲由爱出发，从社会从生活中学习爱的定义。那书中有几句话，我把它扩出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书中说：“我不为昨日哭，我也不为人言烦恼。我不想在怨天尤人中度过余生，在我们有生之年去体验生命，去生气、哭泣，然后放手。我们珍惜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他在说：“爱，因为你能爱，不是因为你必须去爱。花开，因为他们自然开放展露，而非取悦人情。你生活和爱，因为你要如此。”这是生命的本质。人生不是一趟旅游，没有目的地，人生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让我们接近。若每一步都是奇妙而新奇的，我们就真正的历了一生，经历了一生。再做一个是什么？你独享就只享受单一色彩，共享可以由他人眼中分享到不同色彩。假如我们要学习爱的功课，要爱世界很多不可爱的人，却没有先在家里学一点爱，爱那一个一同爱那一同欢笑一同流泪一同期盼一同焦虑的人生伴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服事都变得多么的虚空。在箴言的19章14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房屋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弟兄们，妻子是神给你的。所以每个男人都要知道，一个女人肯嫁给你，肯跟你吃苦，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一切摆上跟你成为伴侣走人生的路，不是靠着你有什么能干的，而是什么应得的，是神赐给你的，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有人就问我说：“哇，那如果是在讲弟兄，那姐妹有没有？”我说：“姐妹有，你就等着吧。下次我们要讲姐妹，看姐妹要怎么样去爱她的先生啊，敬重她的先生，这是相对的。”那么最后我在想说，唱的总是比说的还好听的，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我们来唱这首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我们想大家都会唱，对不对？好，不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试着唱这首诗歌。爱 在时空就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学着怎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属灵的好男人。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敬畏神、爱神、老练、有智慧的一个男人，让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这些形象，真是可以反映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彼此勉励的时候，就更得力量来服侍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欢灵同赞主恩，赞美神，福生之生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